阿弥陀佛，从今天开始第四期的前行学习，然后这个先讲这个第四期六堂课，然后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然后把前面就是为什么学佛呀，还有就是对于什么是密宗，然后记这个三堂课，然后我们下一个礼拜哈，是这个两个。好，我们下面开始讲这个前行的第四堂课。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历代诸大传承上师，上师是善根法，百行千劫难遭遇。我所见闻得受用者也，如来真实义。他为了把无量众生发起出心。好，我们今天继续第十期，轮回过患当中，那么讲到六道的痛苦，我们现在依然在学习恶鬼痛苦。那么我们在学习前行的过程当中哈，基本上是现在学了一两年了，那么希望大家始终对这个前行，相对对大家说要有一种重视，因为上师在下就是从开始。现在的话一直在强调，其实是对于我们一地中修行啊，最受益的其实就是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如果我们对这个前行引导文有信心啊，并且真正在相信当中不是一种这个形象去听，或者说一种形象化的去修，那么在相信当中，那么在文字上把这前行的内容从文字到意义真正通达了，而且在这个实修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引导文尽自己所能然后认真观修的话，那么必定为我们就是真真实实的这个解脱道，那么奠定下了非常的稳固的这个基础。而如果或者我们能把这些前行哈去了，然后就是形象化的大的基础，相遇当中没有真实观修里边所讲的内容，那么我们相遇当中真实出离心不会是自己那这样子就是说相遇当中哈，其实就是一些学生的这个话，好像表面上有印象，但是这些印象的话。再再再强调，其实就像这个空中楼阁一般，非常不稳固。所以我们下面就是说还已经说是强调了，你比如说龙宫乱当当时恶事情好，可能人事上非常简单，但是真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光是这个恶鬼之苦这几个事的话，你要了解这些恶鬼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气世界当中，不光是有人道，那么还有我们看不到看不到的这个恶鬼道。恶鬼道的话，也并不是说跟自己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在这个心境当中带来了一些，比如说偏贪呀、吝啬呀，还有就是说一些这个恶业的话，那么以此也会什么呢？来世堕落到这个恶鬼的当中啊。所以这个恶有这之后的话，那么自己要正，不要造就是说恶鬼的这个业。那么同时，那么在我们的时间当中，在市场。其实同时还有恶鬼感受这个饥渴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要圆这些正发这个大悲心，所以这些修法都是非常甚深的跟这个忽视写一部法的时候然后没有理解到它里边的这个真实意，忽略了它的话，那你就得不到这个法的它踏实所以我们就是说在学习之前的话，那么大家还是要提起对于修前行的，而且在这之前每一堂课的话我们把这个圆那么上师的这个意，那么也再再来行思维，那这样的话，上师在学习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必获得的是少知识。好，下面的话，我们就是看这个空游恶鬼，因为在这个恶鬼鬼子当中哈，讲到了这个就是说。两类的这个恶鬼，一个是引渡恶鬼，还有就是普通恶鬼。我们今天还是讲这个引渡恶鬼当中的是内外障恶鬼、内障恶鬼，还有个特障恶鬼。我们来讲这个是特障恶鬼。那么这里边说到，在每一个特障恶鬼的旁躯体上都居住着成群的小恶鬼，这是小鬼不停的暂时着大鬼，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定的疾苦。其实特障恶鬼的话，有他自己的障碍业力啊。那么这里边也是说一些比较庞大的恶鬼，就是这个小恶鬼，或者说一个家庭啊，在这个恶鬼当中，有父母啊，还有孩子那么一种这个特殊的这个业力的因缘聚会啊，然后会成为这个特障恶鬼。那么下面举了两个公案，我们先看第一个公案。又他们做很多以前，有一次，朱心经出使来到一个领域，他举步进入一座亮宫殿，发现里边有一位相貌端严、婀娜之身可人的美女恶鬼，珍宝装饰珍宝饰品装点的宝座，四条腿上拴着四个恶鬼，下面说一声 啊，我们上一堂课也讲过，他也是引入了皮耐心，就是说一些有不皮耐心在这个一个事当中哈，那这个观点非常适合哈，就也是有那个在我们汉字的大藏经当中也是有的。你说这个无量功呢，在皮耐心当中是说缘一所这个缘分，但是我们说这个诸心集尊者啊，他在那个没有出家之前，当时说入海取宝嘛，而且在那个杂食品当中。他名字叫这个人文具之耳啊，是文具之耳。后来他就是说一种这个特殊的一些业力，那么他有立了一些这个就是说恶鬼界呀、啊，有立了一些恶鬼界。其中一个部分当中哈、啊，就是在这个杂食品提婆室当中也有记载。那这里边讲说美女恶鬼奉送给诸心集尊者一些食品，并且千叮咛万嘱咐，如果一些恶鬼向您要食物，一丁点也不要他们。说完，美女就出去了。于是尊者开始享用这些食品，使恶鬼向他讨饶。尊者伸手给了一个恶鬼，没想到食物竟然变成了糠皮。当给另一个恶鬼的时候，食物变成了铁锤。皮耐心当中是说这个热铁丸呢，热铁丸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同。然后尊者接着抛给剩下的两恶鬼，食品到了他们手中，一个变成了他自己的肉，另一个变成了脓血。所以这里边哈，我们可能有些如果说这个佛教的知识特别浓厚，素食的善根不是特别浓厚，可能对于这里边所讲的恶鬼啊，还有这里公案当中，那么吃了以后这个食品反而变成了脓血，自己的肉，以及变成了这个抗体，我们就是说想象中的话也是非常的这个恐怖啊，别人觉得就是说随所失宜，觉得这个不可能等等的，尤其是说没有这个因果观念的人，或者是有些刚学佛的，可能相遇当中没有太大的邪见，但是还是有一种这个怀疑，当然这也是有情可原，但是实际上啊，我们在这个现在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定要有一种观念，也就是说对于自己已知的这个领域，我要有一种什么呢，敬畏之心，知道是我不知道的，然后我知道的这个东西的话，不要随意就是说下一个定论不要随意下一个定论。所以我们人啊，在造业的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说有些是我执特别强的时候，那么随意想随意说，然后随意去做的时候，反而一扫而就下了这个堕入三恶趣的这个业。所以如果说我们稍微做人能够谨慎一些，能知道像这个恶鬼的话，恶鬼是这样，还有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地狱界，虽然我没有见到，只不过我的业力跟他不相同或者说我没有真实是这些瑜伽训练啊一些什么，那我也是见不到这些境界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地球上的话，那么超出地球以外的其他的这个境界，我们的这种能力的话其实也是做不到，但是做不到的话也不能够说完全否认它的存在所以你像以前在那个就是苏轼啊，那么曾经说一篇司马光的墓志铭当时也是评价这个司马光，可以说是一代的这个学家，在我们世间嘛也是非常了不起。但是苏轼在评价的时候，曾经也是在这个墓志铭当中也是说，当时说那个司马光也是说，如果像这个佛教当中哈观念和我同的，其实在我的书里边都已经写到了。然后观念不相同的，那么像一些这个佛的功德呀，还有像这个六道当中一些恶鬼道、地狱道。这是什么呢？见不到，闻不到，那么非常的这个荒诞，认为这些的话，就是说一听荒诞更难过，所以说我不相信，所以当时苏轼也是在说，聪明的人依靠聪明来进行障碍自己，就像司马光一样，而且当时司马光在一边一些文章当中也曾经讲过说，非耳目之识呀，光不敢信，也就是说，有些佛教当中所讲的境界，不是我们的这个耳朵能够听到的，也不是我们的眼睛所能够见到的，所以司马光说。哎，我自己称为孤独嘛，所以我不敢去。但说是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什么？非耳目所及，非耳目所及，说我不敢那个无感不信耶，就稍微转变了一下那么就是说，正是因为。他不是我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正常的这些思维的，我们的这个眼睛可以看到的。那么不是看到的话，我们又没有真实看到它不存在，所以说是就反过来，就是把这个不敢信的话，那么反过来说敢信吗？我们能够敢不相信，敢断言这种事情就不存在吗？所以我们平时的这种意念当中哈，相信就是说已经学过很多年的，那么有了稳固的文识基础的一些道友，那么不会有这种怀疑，往往是一些刚接触佛教的人依靠自己以前所受的这个教育尤其是一些比较聪明的人。 人，那么往往容易就是说非耳目所及的这些看不到看不到的，就认为比较荒诞，比较的这个匪夷所思，然后有些就是说甚至妄下断言说根本不存在，完全就是说一种这个神话呀，或者说一种这个恐怖人的一种这个言辞而已，但是我们比较慎重的人的话，因为在现在并不是说每个很有文化，那么通过现在这个物质啊科技也发达，那么人们的这个所知的话并不是说非常局限，那么对于我们没有知道的这个领域应该是说无量无边，所以我们对于辨识的佛陀，那么就是依靠这个瑜伽善良王照见的这个六道轮回啊，那么我们现在轮回过患当中恶鬼道啊，那么在这个过患当中所讲的这个内容那么大家也应当什么呢，这个信心，因为是世间当中唯一量的这部佛陀所修的这个缘故所以在这里边哈，对于就是公案当中当时这个尊者，那么也是把这些食品给了当时的这个四个恶鬼但是他因为业力所致所以就是说无法去享用那么正在这时美女恶鬼回来了，他不满地说，我不是嘱咐您不要给他们吗？难道您的悲心已经胜过我了吗？所以当时在经典当中也是记载嘛，然后他给这些恶鬼吃以后的话，然后变成这种情形，后来当时那个不是变成这些铁垛呀，有些是说那个热的这个铁丸，然后把他们的那个身体烧焦以后发出这个臭味当时这个美女闻到以后也出来了，出来了以后的话当时就问为什么你要给他食物后来就进行尊者也是说嘛，那个我不认为他们就是挨饿呀受渴呀那么就是说有这个吃食的心所以我就给他们吃当时子女就说这个我已经嘱咐你不要给了其实这个悲心难受的话也不如我的这个悲心，因为下面有讲其实这四个人四个恶鬼的话前世那么都是这个美女的父亲丈夫还有这个儿媳那么因为这个前世的这个与恶业而感的这个恶果那么尊者不解他们与你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一一介绍是说我前世的丈夫，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媳，这是我的妇女尊者又问你们是以什么业力转来到这里的，他说南瞻部洲的人深信好疑，很难相信，即使说了也不会有人当真，还是不说为好尊者说我已亲眼见到了，什么还会不相信呢？其实南瞻部洲深信好疑在提奈耶经当中很多公案当中都是在讲，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就是看到我们南瞻部洲或者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一般的这个凡夫人的一种这个品性对于真理的话反而产生怀疑，那么对于世间在轮回世间当中的一些的这个轮回的这些事情的话，那么有信心没有这个就是说怀疑那么在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对于我们在五族恶世南瞻部洲人的一种这个品性确实就是说是这种业力所招致那么往往是对于一些确实一种真理的话一战士没有信心，那么在产生怀疑那么这里边尊者也是说我可以排除在外因为我已经亲眼见到了所以就是说什么都不相信呢，于是那位美女恶鬼开始有声有色的讲了几句，我前世是某某城市的一位婆罗门女，在一个佳节吉日的前夕我准备了丰美的食品，那么在经典当中也是说萨智女婆罗门女那么在一个佳节吉日的前夕准备了这个丰美的食品，第二天正巧嘎达也纳就是嘎达雅那这些年当中都是那个加加雅那尊者，那么来城中化缘我怀着虔诚的信心供养斋食，不禁暗想如果能让我的夫君心甘随随供养，那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于是便告诉丈夫说我今天向佛陀的弟子嘎达雅那大尊者奉献了斋食，但愿你也能随喜，当然当时他的这个就是梵志女婆罗门女也是种好心，他也知道随喜功德特别好所以当时他本身是佛教徒，那么对这个圣者嘎达也那特别有信心，怀着虔诚的心来进行供养斋食，那么也想让其他的人能够同获这个就是利益，所以当时就是告诉了他最亲密的这个丈夫然后但愿他能够随喜，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丈夫听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 在没有供奉婆罗门，没有孝敬诸位亲朋之前，你既然先供养了那个光头，那个光头怎么不去吞糠皮？我们在那个汉地大藏经当中是说，那个光头怎么秃头啊？怎么不吞这个热铁丸？不吃这个热铁丸？那么我又将此事对儿子说了，儿子也气急败坏的说，光头怎么不吃铁锤呢？正好相反，他说光头怎么不吃这个麦糠啊糠皮啊？那么当天晚上，就是说当时前面他的那个丈夫啊，还有儿子，那么也是因为就是说发下这样的一种这个也算是一种恶愿吧，因为一种打这个就是妄语啊。不是打妄语，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个对于供养这个就是说出生的这个对境啊，福田的对境没有信心，相遇当中产生反感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口出恶言所感得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刚才前面当时那个就是朱新菊孙者所看到的，那当时她丈夫的话就是说吃到的不论是什么样的一种甘美食品，那么业力所致啊，业力还没有消之前，那么吃到的就是热铁丸，吃到的就是糠皮啊。所以我们平时哈，其实这个业在我们现在很多人特别容易造下，相信很多就是说佛友，那么在自己所接触的一些比较顽固的个性也是特别恶劣的一些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往往就是因为自己信佛的时候，当一种好心让他学习的时候跟他讲，那么他反而就是不但不学习，不产生这个欢喜心，反而就是说特别的这种反感，破口大骂，那么以此就是说毁谤这个上师三宝啊，那么造下了这个恶业所以这些恶业只不过就是说世人啊，因为他不了知业因果的这个恐怖那么就是说在其身当中造下的这个恶业也不以为然，而且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堕地狱就堕地狱，或者说堕这个恶鬼就堕恶鬼，没有一种这个业因果的这个谨慎感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当今时代弘法立身各方面，还有跟这个亲朋好友弘扬佛法的时候，如果自己有能力观察的时候，还是要这个善加观察，尽量就是说不要让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原三宝造下一些这个恶业，但是有些也是不能够避免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是说给他念这个经啊，来进行就是说给他做一些这个忏悔业障而且同样的像以前那个来我老和尚，他最初信佛的时候也想出家，然后在家里念经的时候，当时他父亲，他不是好像念金刚经嘛，他父亲就不让他念，然后就把那个经好像给抢走了，抢走之后的话，当时他父亲啊就已经那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东西了看不到东西的时候当时来过老和尚也跟他父亲说嘛，你看你就是因为就是说阻止别人念经啊然后在今生当中也是现报，但是他父亲不相信，开始说那个肯定是你念经让我眼睛瞎的当时来过老和尚就说嘛，那如果说是我念经能够让眼睛瞎的话，应该是我的眼睛瞎，怎么会让父亲的眼睛瞎呢？后来那个来过老和尚就是说因为他父亲一直那个眼病什么这也治不好，然后来过老和尚就让他忏悔这个业障啊，在这个三宝面前诚心忏悔，然后忏悔之后，然后后来就是说也是说不再那个阻挠来过老和尚学佛呀，后来那个眼病就已经不治好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确实就是说这样的人，尤其在当今就是说那个人们的话，尤其是说很多人的这个口业啊特别不谨慎，网络发达的这个时代，随便的就是说诽谤一些高僧大德，随便对一些自己不理解的这个行为啊妄加评断，那么这种业的话，只不过就是他不知道业因果的这个恐怖性，等到真实堕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已经什么呢，后悔就已经晚了佛在经典当中也是说菩萨为因，然后凡夫为果呀。我们凡夫没有看到这个果报的就是说严重性的时候，那么在自己造一些深业还有口业的时候不以为然，等到真是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啊，那个时候就已经什么呢，后悔已经晚了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这个行列当中尽量就是说谨慎自己的口业那么对于自己不理解的，还有对于自己就是说业力所致，那么就是产生邪见的出生对境的话，不要轻易就是说去这个诽谤那么下面就是讲到他的那个儿媳还有仆人的这个夜莺那么当天晚上，我的亲戚们给我捎来了美味食品，结果被儿媳一人独吞，他将粗茶淡饭给了我，我问他你是不是没有将美味佳肴交给我而私自吃了却将这些粗茶淡饭拿给我 他妄言回答，我吃你的食物还不如吃自己的肉呢，这是打妄语啊，因为害怕主人的这个就是说惩罚。那当时儿媳就是说把这个别人烧给他这个婆婆烧来的这些美味佳肴啊，那么自己就已经吃了，吃了以后的话，当婆婆问起的时候，那么也不敢承认，那么也是说这个讲下这个恶语啊，说还不如吃自己的肉，所以你看，我就是说很多刀可能也碰到这种情况，本来就是一个人，他还什么呢，在孙某面前发，我如果说这个曾经就是说地狱啊，其实这些人真是就是发了这种恶语啊，记下有些就是直堕这个地狱当中，恶鬼当中啊，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很慢感受这个男人的痛苦，不是在我们人间的饭一天就是说那个不是一天在这个就是说火锅啊就是说感受这个饥渴，我们就是说不要随意的发下一语言啊，然后就是说本来自己做过的人那么对于一些师生对象不承认的人的话，那么这种后果也是非常恐怖的。女仆啊，说实在，我让仆女要偷吃了，当我质问他时，他不说，我偷吃你的食物还面对这一串的打击，但愿我将来转身转能看到他的地方，正是因为这样的恶鬼，否则以供养圣者斋食的33天，这里边哈就是当时这个美女恶鬼，他应该在那个经典当中也有一些就是说有威德，这个美女恶鬼的话也算是一种有威德的，这个做了一些杂业吧，等于是他供养了之后也是因为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个发了这个恶愿啊，所以一个发恶愿的那个缘起啊，那么他是说堕入恶趣那么堕到恶趣，但是加上眼纳的这个缘故啊，欢喜心供养的对当中啊，也是有福报的，有势力的，有福报有势力，所以在那个我们今天易经当中啊，也是这样想的。他也是说当时本来就是说供养这个圣者迦丹眼纳尊者，可以做这个往生到这个第十天做第十天王，但是因为发了这个恶愿，反而就是说转生到恶鬼界，变成了一个这个大力恶鬼。所以我们在平时哈，尤其是学佛的人，自己的这个信念特别比这个没有学佛之前啊，更加值得这个谨慎，因为在学佛的时候或多或少手持清净戒律啊，那么供养这个三宝积累了一些福德和智慧资粮，那么在积累福德智慧资粮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就是说将来的去处是哪里，关键就是看自己的这个愿啊，有些就是发恶愿，那么有些发善愿，善愿当中有些发这个中圣生的愿，有些发这个大圣愿，有些发这个小圣的自我涅槃的这个愿所以就是说积累的这个福德根据自己发愿的回向的这个就是说不同的话，那么去处也是有所不同，所以这里边当时他也是说圆了这些就是不好的这个对性的一些委员嘛，可以算是当时也是说发了这个恶愿，所以死了以后那么变成这个大力恶鬼啊，大力恶鬼当时他也是那个托付给这个尊者说，您如果去我曾住过的城市请转告我那沦为娼妓的女儿说，我已见到了你的父母等，这一业报是令人痛心的，告诉他断除非法的恶业，改过自新。美女恶鬼稍稍停顿一下又说，如果他不相信就告诉他，你父亲生前的房间里有四个装满黄金的铜锅，还有金盘及这个金瓶我们那个平台一经当中啊，他是说在他们的这个卧室的这个床的这个四角啊，那么有那个四瓶金子，那么还有就是说在房间里边有那个金帐啊，还有金枣罐，这里边也是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同哈，其他基本上一些里边的这个就是说过程啊，还有它的果报啊，夜因缘的话基本上都是一致的。那么取出这些财宝时，常供养 雅纳圣者，然后念诵我们的名字来做回向所以就是说在我们比如说给自己的一些亲人啊亡人啊念经回向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念经的时候一定要念他的名字要回向，然后给他做佛事的时候一定要在纸上啊写上他的名字然后就是说立这个牌位啊，这些都是非常那个就是重要的。而且上次也是讲嘛，像我们一般就是说念经的时候，不是说光是他刚刚死的时候，哎，我们给他做佛事念经。那么死了以后，尤其是自己的这个亲友啊，一般他不学佛，没有行持善法的话，往往就是堕入恶趣。终于转身之后的话，要不然堕入地狱，要不然堕入恶鬼。所以我们就说年年啊，经常的话再去一些这个圣地啊、神山，面见一些这个有功德的一些高僧大德的时候，那么尽量就是说拿上他的照片啊，或者是写上他的名字，或者带着他的这个照片，然后就是在那个发愿回向的时候念他的名字来进行做这个回向。在汉地那个基本上在那个藏地哈在那个给亡人念经的时候，都会专门有一个人啊那个就是说专门念这个亡人的名字。我们汉地的话，以前在那个寺庙哈也基本上是这样，虽然不会就是说长期的念他的名字，基本上在做佛事的时候会念他名字回向，但是在那个佛殿当中啊，比如说你亲人那么给他做佛事是牌位啊，在那个佛殿当中，那么长期尤其在那个地藏殿啊，长期挂这个亡人的灵牌那就是说挂这个亡人灵牌的话，那么就是亡人的这个就是说一些的这个神识啊，那么会勾摄在这个灵牌上，那么于是在这个僧人念经啊等等的话，那么他会得到这个受益啊所以就是也是在经典当中啊，平台一心当中也是说念我的名字做回向的话，那这样我以前造的这个恶业会这个就是说消减，然后会这个积累福报啊，那么这样一来可以使我的业力逐渐减轻，那么直到消尽为止。这以上哈也是在平台一心当中的一个这个公案，所以我们在学每一个公案的时候要依靠这个公案反省。你像这个特障恶鬼当中，大力恶鬼的这个美女恶鬼，那么还有就是说感受这个男人痛苦的，当时那个是个凳腿上的这个是个恶鬼啊，感受男人痛苦并不是说旁人给他施加的那么都是依靠什么呢？在这个前身当中，自己就是说造的这个业呀、身业口业那么以此而堕入到这个恶鬼当中。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这个公案之后的话，应当什么呢？反省我曾经有没有造过这些语的这个恶业，有没有发过这些恶愿。如果说有这些业的话，那么应当什么呢？趁自己还自在的时候通过一些这个忏悔、金刚刹堕啊等等的，要极力就说忏悔，然后圆这些恶鬼的话，也要发这个大悲心。下面我们看这个第二个公案，说还有一则实例，折达日阿舍离突游时到了恶鬼界。折达日阿舍离的话，是印度的著名的这个中观论师啊，他造过圣迪论师，那么他当时也是说那个突游到了这个恶鬼界，那么一名带有500个孩子相貌丑陋的恶鬼母告诉对他苦诉，我的丈夫去印度金刚座寻觅食物已有12载，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尊贵的大师，您如果去印度金刚座，请捎口信给他说，如果还不快回来，孩子们快要饿死了。直达日为难的说，你的丈夫长得什么样子？所有的恶鬼都一模一样，我能认出他吗？恶鬼蛮有把握的说，绝不会认错的，他是一个大嘴巴、塌鼻子、小眼睛、具足九种丑相的恶鬼，特别丑的一个恶鬼啊，肯定能够认出来。折达日来到了金刚座，有一次，当一位沙弥大量泼洒供水、施食食指的时候，聚集了一大批恶鬼争食。尊者发现其中就有恶鬼母的丈夫，于是转告了他妻子的口信。那个恶鬼也一筹莫展的向尊者诉说苦衷，我背井离乡流浪到这里，虽然已经有12年之久，可只有一次在一位亲近的比丘擦鼻涕时，众多恶鬼蜂拥而上争夺，我才得到了一点点，除此之外一无所获。而且我自己在争抢鼻涕时，被其他恶鬼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在有些那个就是论文当中也是记着，当时说他这个恶鬼啊，非常具有九种丑相的这个恶鬼，当时也是说他那个得到了一点鼻涕嘛，然后非常珍惜，想要就是说带回去给自己的这些妻儿，那他就一直紧握在这个 手掌中，而且就是说乃至于拇指啊都已经透过了他的那个手掌心，他也没有察觉，没觉得痛啊，一直就是觉得这个获得的这一点鼻涕特别珍贵。后来就是鼻涕已经干了，然后就然后他就发现就是说干了以后就发现这个鼻涕不见了，他也不知道，然后就以为这个鼻涕是不是说透过他的那个指缝啊就流到外面去了，然后就到处找这个鼻涕啊，所以已经丢的话什么样就是养活自己的这个妻儿啊啊，在有些这个就是说论点当中啊也是这样记载的，所以这里边也是就是说特障恶鬼啊特殊的这个障碍，然后就是说那么也是得不到这个饮食，感受这个饥渴的痛苦，所以以上哈我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公案啊，它主要是讲到的这个引出恶鬼当中啊，那么对于这个特障恶鬼啊那么通过两个公案来进行说明，所以像这个恶鬼，我们在上一堂课曾经也是引用一些经典的这个教证，恶鬼寿命的话，有些比较长，它会那个长达七万岁啊，或者说八万四千岁那么稍微有一些不同，那么在那个有些经典当中说人间一月为一日啊，然后寿命有这个五百岁或者说寿命是不定的，有些特别长那么有些的话也许他的这个就是说蒙受一些特殊的这个圣者加持啊等等的，那么他也会就是说及早接受这个恶鬼的这个业在那个观佛三昧经当中说有些恶鬼寿命特别长的可以长达八万四千岁，然后在那个优婆塞戒经当中也是说人间的这个五十年为恶鬼的一昼夜，稍微有一些不同，所以极长寿的话按照那个优婆塞戒经当中说有一万五千岁啊，我们刚才就是说在有些论点当中说人间一月为一日总之哈这些数量的这个不同基本上就是说七万呀、或者是说八万四千岁，那么特别长的那么有些就是说也有就是说短的，那么就是说计算的这个时间不同，其实关键是看这个恶鬼啊，那么他造的这个业不同，那么感得的这个就是说果报啊时间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以前在那个正法念处经当中也曾经讲过，主要就是说看他牵念的这个业有没有尽，如果牵念的业没有尽的话，他会在这个恶鬼界当中啊漫长的时间当中感受难忍痛苦，而且像这个感受恶鬼的这个因，我们在那个上一堂课也曾经讲过，基本上就是说偏贪嫉妒啊，那么这就是属于恶鬼的这个因恶鬼的因，然后在这个正法念处经当中哈不是在那个业报差别经当中，他也是说有这个十业能够就是说令生恶鬼啊，十种这个因业因，然后转生到这个恶鬼。他的这个十种业因，一个是身行轻恶业，第二是口行轻恶业，然后第三的话是这个意行轻恶业，第四是多贪，然后第五的话是恶贪，特别贪，第六的话是这个嫉妒啊。然后第七是邪见，第八是那个爱着吃生，那么在这个你贪财的这个状态当中啊，尤其就是说命中命中啊这一念，就是说临命的这个就是说就是临终前的这一念，你在一种什么呢，爱着自己的一些这个钱财还有一些宝贝啊，在这样的一种心念当中就是说死的话，那么也很容易堕入到恶鬼界当中。还有就是因饥而亡啊，因为这个饥饿而亡，以前就是在那个汉帝啊，也是就是说有一位不是说那个出家人嘛，他就是出了家以后也是说非常精进，然后也是过午不食，但是可能山域当中的一种这个修行哈，没有真正达到修行的这个境界，那么一味的这个苦行啊，后来就是说一直不吃饭但是事后就是说一种在那个业力吧，就是在那个死之前啊，就拼命的想吃东西，拼命想吃东西。后来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说出家人啊，他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说神通也是看到那么也是说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啊，其实这里边就是因饥而亡啊，不会获得解脱。外道当中说，饿肚子啊，然后饿自己的这个体腹，饿死的话就能够获得解脱。但是往往什么呢？我们可以看饿死的这个人，他的这个面相非常恐怖，所以。以前那个舍利弗就看到了这个，就是说在学佛之前，当时也是在那个行这个就是说就是一些苦行的一些外道群当中啊，说他就是那些恶死的人说他获得了解脱，但是舍利弗就不以为然，说人临终前面相这么恐怖，怎么能够获得这个解脱呢？所以我们看这个业报差别性当中啊，人就是说恶死的话，也容易就是堕入到这个恶鬼当中，还有就是哭渴而死、因渴而死啊，也是堕入到这个恶鬼当中。那么这里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什么呢，懂得就是说堕入恶鬼的这个因啊，堕入恶鬼的这个因所以在我们牺牲当中哈，乃至于没有获得解脱之前在这个就是说以前的这个生生世世肯定也是造了很多的 的这个恶鬼的夜莺，不要说以前的这个圣斗士，可能在我们精神当中没有学佛之前的话，乃至于学佛之后，那么像这个以食淫为主的一些夜莺啊、恶贪呀、多贪呀，还有这个偏贪嫉妒啊，那这些都是说我们人的这个一些这个弱性当中啊，很容易就是说引发的啊。那一旦这些引发的话，就容易堕入到这个恶鬼界当中，感受这个难忍痛苦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尽量对于这里边的这个恶鬼痛苦了结之后的话，那么在提升的这个行为啊，我们要持这个生命戒律，而且就是说很多的这些业因果的这个道理啊，那么在自己的这个行为上，一定就是说要这个如理如法啊。所以对恶鬼哈、啊，一方面要发这个大悲心，所以就是说要对这个恶鬼施食，这是说在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么印度啊还有藏地也有施食仪轨，然后在汉地早晚功课当中啊，尤其是晚课，还有像那个二十临斋仪啊，在这个吃早饭午饭的时候，都有一些这个施食的就是说一些观想啊，还有持咒啊，以及打一些这个手印啊，于是就是说让这个无量的恶鬼来进行感受这个免除饥渴的这个痛苦啊，能够往生天界那么像一般在那个晚课，或者说藏地一般在这个下午的时候，也会就是说做一些施食，有些是烧烟供啊等等的来进行布施这个恶鬼。那么最初的这个粗醋哈，那么是粗制于在我们汉地大藏经当中也有，就是就面燃恶鬼陀罗尼神咒经。那么在这部经典当中也是讲到了施食的这个因缘啊，施食的因缘，当时也是原阿难当时在那个寂静林当中静坐的时候，那么在那个夜晚观修的时候在他面前就现前了一个那个面燃大面燃恶鬼啊，面燃恶鬼。当时那个面燃恶鬼长相的话，就是说面燃嘛，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浑身啊就是焦枯，然后就是说被大火所这个燃烧啊，非常非常恐怖。然后他给那个阿难就说，你只有三天寿命，死了以后就会跟我一样堕入到这个恶鬼道当中。阿难当时听了以后的话，非常害怕，就问说有没有什么可以避免的呢？当时恶鬼就是说，你要对这个百千那由他的恒河沙数的这个恶鬼啊来进行这个就是说施食，还要对那个就是百千婆罗门仙人啊，婆罗门还有仙人，然后就是施食，要用那个摩羯陀国的那个斗啊盛饮食，各布施一头，而且还要为我这个面燃啊来供养三宝，那么以此才可以延长寿命啊。所以他当时讲的这个条件啊，如果我们没有佛陀的这个就是对我们宣说这一部经啊，告诉我们方便方法施食的这个就是仪轨啊，可能就是说我们也是觉得根本无法做到，那肯定就是说三天之后那么堕入到这个恶鬼界当中。所以当时阿难哈就是也是非常恐怖，一个方面面燃大使面燃恶鬼的话也是那个就是长相也非常恐怖，然后给他受了这种受气啊，他也觉得非常不吉祥，所以赶快就跑到那个佛那里，然后就是寻求这个救护啊。当时阿难也说，救我善事啊，救我世尊，说那个当时那个恶鬼已经给我受气，说我三天之后就会死，而且就是说唯一能够这个延寿的这个方法，就是说要布施这个无量百千亿的恶鬼啊，无量百千亿的这些婆罗门还有仙人，说我一天当中肯定做不到，三天当中也是做不到，然后就是向这个佛陀寻求这个庇护。当时佛陀也是安慰阿难说不要害怕，而且说有这个特殊方便可以布施给这个就是说完成这个这样的一种布施啊，而且当时佛陀就是说我有这个陀罗尼，也就是神咒啊，那么也是叫这个一切德光无量威力一切德光无量威力的这个陀罗尼神咒。那这个神咒的话，也是我往昔做婆罗门时，那么曾经在这个观世音菩萨还一尊佛，那么叫这个世间自在得力如来念前，那么就是得咒这样的一种这个陀罗尼咒啊，所以一喝这个陀罗尼咒的话，那么就可以什么呢完成这些就是说一些这个布施啊。他这个咒的话，在那个藏地哈，他那个四十一轨当中，音供当中，就是那枚沙瓦达塔嘎达阿瓦洛格德嗡双巴拉双巴拉。我们在汉地哈，有些带我会那个晚课的话，基本上都会背，就是那个辨识真言啊，说辨识真言，南摩那个沙瓦达塔叶多瓦拉支迪阿双巴拉双巴拉辨识真言。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佛陀在那个经典当中所说的那个一切德德光无量威力的这个神咒啊。那以此的话，便是真言嘛。我们就是说不施，比如说七力女的话，那么依靠这个就是咒力加持，还有依靠自己的这个观想力的话，那么变这个虚空界，你在那个施食的时候也是观想什么呢？七力的这个就是说米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比较 少的有限的这个食物的话，那么充电这个虚空界，那么是十方的这些就是说恶鬼啊，那么以此可以就是说得这个宝珠啊，得宝珠啊，所以当时后来佛陀也说，在吃食的时候，然后把这个食物啊放在干净的器皿当中，然后念诵这个咒语七遍做加持，然后撒一点水之后的话，把这个饮食啊，然后就置于这个户外，在那个藏地做烟供也会消掉啊，等等的。那么当这个就是说依靠观想力还有烧这个烟焰的时候，所触及的这些众生啊，尤其是一些非人这些恶鬼啊，那么就是说都会得到这个利益啊。所以我们能够就是说经常广诵这个咒啊，然后奉送饮食的话，可以令这个无量恶鬼得这个宝珠。而且如来说这个功德的话，说阿难你也可以延寿啊，并且就是说无量恶鬼得以宝珠，那么就是供养无量的这个就是具足如来，以此的话说设立圆满，而且就是说积累这个无量的福德呀，积累无量福德。所以这里边哈，就是讲到了这个我们汉地就是蒙山施食文哈，蒙山施食文的这个仪轨，是四川的一位法师，他当时是在四川蒙山哈，蒙山一带，叫那个甘露法师啊，那么造的这个仪轨，所以叫做那个蒙山施食文呢。但是蒙山施食文的最初的这个缘起的话，那么就是源于我们经典当中啊所说的阿难的这一段因缘。他不是说还有那个布施。还有布施这个无量的这个就是说婆罗门啊，还有仙人，这个布施的话，佛陀后来也讲了，同样的也是念这个咒念七遍啊，念咒念七遍，然后念咒念七遍的话，然后就是说把那个食品啊，还有水。然后把这个就是说你念咒加持过的这个食品和水哈，食品和水，然后撒在那个就是河流当中，水当中。那这样子的话，因为一些婆罗门啊还有仙人的话，他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寂静神山然后修行的话，那么就是喝这个天然的泉水啊河水啊等等的所以以此的话，那么他们也会这个受用到，那么以此就是说供养了这个无量的百千万亿的这些婆罗门等等的婆罗门等等。所以就是说就是说那个在经典当中啊也是这样来进行讲的啊所以这个施食非常非常关键。然后就是说我们一般在晚课当中的这个施食，其实在那个我们比如说吃早饭啊还有这个午饭的时候，一般就是过午不食啊，晚饭是没有在那个早饭午饭的时候，二十零斋仪啊，我们在汉地的时候有些就是说有去过这个寺庙啊应该都知道，那么也是在那个念这个供斋的这个咒食的时候也有这个施食啊也有施食。所以那个他那个施食的话，缘起哈在那个涅槃经当中也有记载。当时不是说那个在旷野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就是鬼神啊，有很多的这些就是说有些也算是大力鬼神吧，然后他们经常就是说以这个血肉啊来进行这个活命经常就是说吃一些这个活人的这个血肉。所以当时佛陀也是为了这个调化旷野鬼神之中当时也是说让他们不要那个就是吃这个吃人啊等等的来进行教诫他们，但是他们不听。后来佛陀就是变成那个大力鬼神嘛，就已经降服了这些旷野鬼神众。后来这些旷野鬼神也是发愿要护持佛法，但是也是非常为难说我们的这个生性啊就是以血肉为食佛陀不让我们就是说要吃素嘛不让吃这个血肉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就是存活。那于此因缘，那么佛陀也是告诫弟子说，以后在这个就是说佛教徒住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要给这些旷野鬼神众施食。那么凡是就是说佛弟子，那么要给这些就是旷野鬼神众施食，如果不施食的话，那么佛也是说非我弟子啊。所以我们一般在那个就是吃饭的时候，那么也是就是说念一点食物啊然后就是突食并且就是说念咒，然后就是我们经常念的什么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啊罗刹鬼师母甘露西图满，然后通过这个观想力啊，那么让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些鬼神啊也能够就是说就是说满足这个就是说那个能够得到这个就是饮食啊，能够得到饮食。所以这些一定就是说要依靠这个大慈大悲心啊，确实就是说想到那么在确实能够吃饱喝饱的时候，那么还有什 么呢？很多的这些恶鬼，那么在躯壳当中啊，那也许的话，那么在一些这个卫衣当中啊，那么吃饭当中，那么就是说通过观想力，还有就是说佛，尤其是佛的这些密咒的这个想起力啊，然后通过这个观想还有接应啊，那么以此就是说可以让这些恶鬼界的这个众生啊，能够得到真实的这个受益。所以这里边哈，对于这个虚实。也要知道，还有在那个，就是藏汉都是一致的，在那个藏地，比如说在消失仪轨当中，要念四位如来的名号，然后四位如来的名号，我们在那个汉地晚课当中，其实最后也是要念，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还有南无广博身如来，以及南无离不畏如来。那么这四位如来，因为在往昔发愿力啊，那么对这个恶鬼，比如说遣除饥渴呀，遣除牵令，以及就是说获得这个圆满色身，等等，远离这个恶鬼的部位啊，那么这些发的这个。愿个别就是说发了这个愿啊，所以就是说要念这个四位如来的名号，那么不共的对于这个恶鬼具有这个加持力，所以在那个消失仪藏地消失仪轨当中也是有，而我们汉地在那个蒙山虚实文当中啊也有讲，所以在那个蒙山虚实文当中非常好这个仪轨，基本上我们现在在学院当中啊，每个礼拜天，然后这里边就是说道友啊也在那个做我们汉地的这个早晚功课，然后在那个晚课虚实文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些密咒的这个真言，比如说像普照行真言啊，解这个破地狱真言，开始是破地狱真言嘛，还有普照行真言，乃至于后面的这个就是说变甘露真言啊，那这些就是说通过观想力诚心观想，然后依靠悲悯心对于这个恶鬼来进行驱使的话，那么恶鬼也能够获得这个真实受益啊。所以我们作为学佛者，佛陀在这个涅槃经当中说了，不施食的人非我弟子，没有慈悲心。那么很多的一些大力鬼神也是发愿护持这个佛教，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没有威德的，那么这些感受饥饿恐怖的这个恶鬼啊，那么在这个就是说轮回界当中感受难忍痛苦，所以作为大乘佛教徒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能力所及的范围，那么要这个做这个简单的一些施食啊，那么以此来进行给他们做这个回向，做回向。基本上像那个早晚功课哈，其实汉地早晚功课非常的好，基本上它的那个就是起源在最初佛教传入我们汉地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就是固定的这个早晚功课，从这个晋朝哈，从晋朝到唐朝有功课，但是就是各宗各派的话不太一致。那么到了这个明朝，那么就是说莲池大师还有藕益大师啊，那么为了利益弟子，那么也是规定了一些就是说固定的这个早晚功课。那么像我们现在所送的这个早晚功课哈，基本上在各宗各派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只不过或多或少会加一天，但是大致的这个情况都是一样。那么是源于那个玉林国师啊，那么在那个新图玉林国师把这个早晚功课就已经固定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哈送的这个版本啊，那么都是这个大德根据这个就是说佛陀的这个金刚语啊，那么提携了一些特别好的发愿文，特具有加持的经典，然后特别具有加持的这个密咒啊，那么就是学习成了早晚功课。所以可以说这个早晚功课的话，可以说是佛教里边一些这个佛法的这个精要啊，那么总结在这个早晚功课当中。所以我们在送这个早晚功课的时候，有些到了在那个汉地寺庙啊，或者说你送这个你密宗的一些这个功课的时候，一定对这里边的这个意义啊要懂得之后的话，你在诵持有观想，让诚心就会念诵不会在一种无记状态当中啊，那这样的一种加持力对己对众生都会有相当大的这个利益。就是说早晚功课的这个缘起，还有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蒙山虚实仪轨啊，其实虚实的这个起源最早的话是在那个梁武帝时代，当时梁武帝那么也是就是说依这个鞠躬大师的那个一些建议啊，那么也是收集一些这个经典当中的一些仪轨啊，那么学习成仪轨，那么也是有一些那个水流大法会的这个仪轨啊，这是最早。那么后来的话有一些这个唱就是说虚实的这个仪轨，像我们现在放这个小蒙山啊、大蒙山，还有放这个堰口啊，那么在这个汉地当中啊，基本上就是说很多道场都在做，那这些的话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就是说一种这个传统嘛，一种传统。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哈，但是像这个虚实的话有些人就是太过于重视这些就是说一些这个形象上的一些佛事啊，然后对于这些文师自己的这个修行反而不重视的话，那么这也是走到另外一个这个极端。其实上师也是在强调，我们就是说比如说通过念这个虚实仪轨，其实不用几分钟时间，然后你就是随便的念一下，然后通过这个观想啊来进行加持，并不是说你一天到晚的这个时间全部做会供啊，全部做烟供啊，全部来进行做这个佛事放 放堰口啊，放这个就是大门山。其实这样子的话，如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那么来进行超度这个鬼神，而且自己的发心不清净，为了获得一些这个名闻利养，获得这个钱财的话，那一时也会就是说造很多的这个业呀。所以像这个吸食的话，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以前那个就是莲池大师在他的那个《竹堂水底》《竹堂山底》当中啊，也有讲，像那个吸食师的话，如果就是说一种没有利益这个鬼神的一种大悲心，然后自己就打妄想的话，很多这个吸食师当时有一个人入这个民间了。就这个就是说民间，他就看到在一个黑房子里边，当时有那个就是有三四百人啊，面目非常憔悴。然后这些人的话，他为什么感到这个果报，就是说他前世都是做那个吸食师啊，因为就是说没有如理如法的这个就是吸食，而就是堕落到这个，我想他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就是孤独地狱啊，他的一种这个果报，一种果报。所以他那里边也是讲，比如说我们吸食的时候，当时莲池大师在世的时候，不是也是亲自碰到的，就是有一个那个病生啊，他当时生病了，生了很严重的病，然后那一天他吸食的时候，就那个听到那个恶鬼就讲嘛，说那个法师你跟我们走，跟我们去一起吃东西去。那个时候的话虽然还没有死啊，业力就已经跟那个恶鬼相同了，有这个就是与鬼同舞啊，恶鬼相同。后来那个当时那个就是说他吸食完了以后的话，那么当时有恶鬼就跟那个法师就讲了，说那个法师你吸食不成心，那你的这个吸食白吸食，我们没有得到真实利益。后来那个就是生人啊，病越来越严重，然后好像三天过后就已经死掉了。所以莲池大师就讲嘛，吸食师比如说在吸食的时候，尤其在汉地做早晚功课，有些沙弥啊，然后吸食的时候没有诚心观想，然后在吸食的时候突然想到，哎，自己的那个柜子啊没有锁好，钥匙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想到这个钥匙的时候，当时那个就是说恶鬼啊，那个就是看到什么呢，食物上全部都是铁片啊，没有吃到这个食物。有些就是想，哎，天下雨了，我的那个晾的这个衣服还没有收，想到衣服的时候，当时这个恶鬼看到的这个食物当中全部都是兽毛，也没有这个吃到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这些的话最后都是有这个相应的果报。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在哈，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果报严重，然后自己就一点也不吃食的话，那么这也是失毁这个大乘佛子的这个菩提心，佛陀也是说非佛子。但是我们不能够依靠这个不清净的心，尤其为了获得王财啊，还有名闻利养的话去吸食。尤其在很多现在汉地的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当中，一些这个就是说那个人啊，依靠这个佛事来进行赚钱，但实际上自己没有这个菩提心摄持，也没有诚心观想的话，这个果报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所以像那个莲池大师也是在教诫嘛，还有一些的话，当时就是说那个非常吸食，当时莲池大师也是说，曾经就是有一个那个西域的一个沙门吧，说他那个在放堰口的时候，然后洒这个净水的时候，他不是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清凉水啊来进行洒净，然后来进行吸食，他当时用那个沸水啊，非常滚烫的这个水，然后因为他也是有一些这个就是说神变啊神通，洒到别人脸上的时候，然后别人根本就是感觉不到这个特别烫，后来那个莲池大师就评价说，这些的话其实什么呢？大家要什么呢？善加这个就是思维啊，不要就是盲目产生信心，因为本身佛力这些吸食疑鬼的话，是因为恶鬼感受这个饥渴难忍，有些就是说食物到了自己的这个咽喉的时候，那么就变成了这个火呀、脓血呀，而享受不到就是说清凉的这个饮食，所以就是洒净啊，然后吸这个就是说清凉的这个甘露水，是这样一种目的。那么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西域沙门的话，那么完全是一种什么呢？哗众取宠，那一是想要获得这个众人的这个名闻利养啊，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所以就是说，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洒净啊，用这个沸水的话，其实一切的很多事情的话都不需要就是说去这个行持了，可能就是说我们供这个花呀、供果，不用供花供果，然后就是说拿一些凤啊去供花供果啊，供佛都是可以的。当时就是说在那个竹堂山底当中呢，莲池大师也有讲，所以总而言之哈，我们就是说不能够走向这个极端。一方面就是说，对于这个吸食发心一定要清净，然后在这个吸食过程当中啊，你的这个就是心态一定要虔诚，不要就是说打妄想。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也不能够因为这个就是说观想特别重要，因为莲池大师也是想，像这个我们刚才引的这个经啊，是属于这个就是瑜伽部，通过这个手接印，然后口念咒以及这个心观想的话，那么瑜伽相应啊。 么啊、以此就是说可以让这个恶鬼得到受益，而且在这个瑜伽部当中的一些这个出生仪轨的话，可以益鬼神，可以移山益海，确实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但是在一般汉地，莲师大师也是讲，基本上很多这个瑜伽部的一些这个仪轨啊，还有一些修法的话，现在人已经不会了，那么只是留下一个虚实的这个仪轨。那么对于虚实仪轨的话，如果说像这个汉地，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很多人就是依靠这个放焰口啊，放这个就是一些蒙山呀、啊，以此就是说敛钱，那这样子就是果报，对于自己来说影响的话，其实当中也会生很多的这些不治之病啊，而且就是说身体消瘦，经常就是容易这个生病。所以以前我也是碰到一些普陀山的一些这个出家人啊，他们还是比较有这个政治正念。当时就是说在那个普陀山，因为他们是本地的这个僧人嘛，也赚了很多钱，在一些那个大寺庙，那么放这些大的这个焰口啊，一次这个佛事的话就能赚很多钱，而且他还是这个维奴，所以不是维奴吧，当时也是他里边的一些这个僧人，当时就是说赚的钱多了，他就发现什么，自己的身体特别不好，经常生病。后来他就反省了，知道自己没有这个福报消受这些王财，然后再到其他的一些比较那个就是说没有佛事的真正修行的这个道场去这个修行了，所以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有些道友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当然好，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不要就是说有钱了然后洋洋得意，其实就是说享受这个王财的话，其实我们前行后面也会讲，自己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观想力，没有真实超度这个鬼神的能力，那你享受这个王财，我们想一想会不会就是获得这个真实的受益呢？所以这里边哈，我们对于这个虚实哈，那么就是说大家因为在这个问答题当中也是有的，那么大家就是说善于这个把持啊，然后也不能够因为这些就是很难观赏，认为自己没有修行的话一概不施食，那也是不行，一概不做佛事，不给这个师祖结缘的话那也不行。所以关键的话就是自己的这个发心，依靠大慈悲心，然后就是说按照我们正确的这个仪轨啊，无论是上帝也好汉帝也好，你对哪个仪轨有信心，有这个欢喜心的话，依靠这个仪轨，然后就是按照这个佛制啊，然后自己就是诚心的观想那么来进行施舍，那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刚才所引的这个经典当中，就等于是供养无量佛，而且自己的这个寿命也会延长。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延寿的蒙山呀，其实放焰口的话，对于那个有些就是说有些会这个短寿啊，也有这种讲法。但是放蒙山的话，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意啊，都是说会这个延年益寿，延寿。以前那个说本老嘛，本老的话，为什么现在就是说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这么广大？很多人就是说不需要本老讲法。见到本老的话就觉得什么呢，非常有这个信心，生欢喜心去皈依，而由此就是驱入到佛门。好像就是有些传记当中也说来源当时也是说那个本老在五台山的时候嘛，闭关的形式修行，那么也是说每天施食啊，那么以此也是积累很多的福报。所以施食的话，如理如法正确的施食，那么它也是什么呢，积累质量的一种这个因缘呀。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这个内容，说如此看来，无论生在恶鬼中的任何一处，都同样遭受着以饥渴为主各种各样的痛苦。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应当诚心观修，想想看我们这些人仅仅没有吃早饭便会觉得何等痛苦，如果真的转身到长年累月连水的名字也听不到的地方，那将如何面对呢？而投身为恶鬼的主因就是自己一毛不拔的吝啬和阻碍他人布施的牵念，这里边就是吝啬牵念啊，这是转生恶鬼的一种主因。想必我们每个人以往所造下这样的恶业数也数不清，不光是以往吧，其实在实践当中，那么一些小小的这个因缘也很容易造下这个转生恶鬼的因。比如说在那个就是佛说护净心当中说，比如说你以这个不净手所，比如说那个如厕之后没有这个洗净了，不净的这个手触碰僧人的这个器皿净器，或者说触碰僧人的这个净食，或者你把这个不净食啊放入到这个僧人的这个食品当中，那这些小小因缘的话就造成了什么呢，恶鬼之因。而且在经典当中说就会在那个五百世当中啊，那么堕入到这个恶鬼当中，因为它的这个对境非常出窍，然后你就是说仅仅就是一个不净手去触碰这个僧人的这个就是说净器啊净食啊，那这些果报的话就是转成恶鬼之因了。还有像那个传记百元星当中有一个公案，当时就是说有一个那个恶鬼嘛，他说他前世就是一个 婆罗门女还是一个什么女啊？当时说她是因为一个女子，当时是有一个沙门啊，就是路过的时候，那么为她向这个女子要这个水啊，因为饥渴要水。然后这个女子的话就是也没有给，那么以此意呢，就是堕入到这个恶鬼当中。所以我们像平时如果说像这个这边的乞丐啊，如果我们一种吝啬心，也没有给他这个食物的话，其实对应这个公案的话，其实它也是一种。大友们，刚才我们这边临时停电哈，然后中间也是中断了。还能录吗？刚才这边临时停电，然后我们现在有一点中断，不过已经快讲完了啊。我们下面再把这个补充一下。所以像这个恶鬼的业哈，我们刚才也是讲，其实在我们平时的一些起心动念当中，还有一些口业呀、身业的话，也是很容易造下这些就是堕入恶鬼的这个业。我们也是引用了那个佛说护心经，还有舍利百摄金百元心当中的这个教证。所以我们平时尽量就是说舍弃嗔贪，然后舍弃所缘了，只要就是布施的这个布施出去的这个东西哈，不要以嗔恋心去布施。以前上学也是讲，如果你对100块钱有这个吝啬心舍不得的话，那你就什么呢，减少10块钱我能够舍得，那我就一种什么呢，没有嗔恋的心，我布施10块钱那这个功德也是非常非常大。所以这里边哈，我们下面看说修行时，我说现在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尽己所能，绝不转身到恶趣。那么修行时要圆满具足加行正行后行而诚心诚意的这个观修。所以我们平时的话，一方面自己就是说尽量依靠这个没有吝啬的这个心啊来行布施，还有比如说对于一些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比较有这个吝啬心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说依靠种种的这个善巧方便，让他尽量这个布施。因为像这个钱财的话，马明菩萨在那个大庄严论经当中啊，也有讲到说钱财难舍，说智者若能小小布施的话，那么我们不要什么呢，生这个轻视之想啊。比如说现在有些大老板，然后他布施的这个钱，按照他的这个财力的话，我们可能觉得布施的太少了但是实际上如果说他对于这个布施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钱财没有吝啬心啊，完全就是说诚心的这个布施的话，那这个就是说功德也是有他相应的这个功德，也值得我们去这个学习。因为马明菩萨在那个大庄严论经当中啊，当时也是说在往昔有一个国王他当时出游打猎的时候，那么在路上碰到一座这个塔呀，后来他就掏了这个5枚钱应该是非常少，然后就是说放在这个塔前来进行做供养。当时有一个旃陀罗看了以后的话，然后就是说拍手欢笑啊。然后这个大国王也知道可能自己布施的这个钱比较少，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恼羞成怒啊，就觉得这个旃陀罗是在嘲笑他，然后就抓起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笑。后来那个旃陀罗说，大王你要这个就是赦免我无罪我才敢说。后来那个旃陀罗就讲嘛，说他因为以前的话是一个那个在山里边就是那个拦截强盗啊，曾经做过这些那个就是说恶业，然后当时就是说抓到一个人，想要就是说抢他的钱财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说手里边拳头啊紧紧握着，他就认为这个拳头里边肯定有这个就是说钱财。后来他就威胁他说你要把钱财给我，但是这个人就不听，就一直不给。然后他拿那个弓张开以后吓他，然后这个人也不怕，还是不给。后来他就真的把这个人射死以后的话，然后掰开他的这个拳头一看，才就1枚钱，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稀有，所以一个人为了1枚钱都可以舍弃生命，然后就是说都不舍这个1文钱，可见这个钱财在人来进行看的话很难以舍弃的。说大国王您现在没有人逼你，也没有人杀你，然后你自己的话高高兴兴然后就是说布施出5枚钱的话，所以我觉得非常稀有，当时我就是拍手水洗欢笑，就是这样来进行想的。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自己就是说对于这些恶鬼的业不要造下，然后对于旁边的一些比较吝啬的人，因为佛经当中也是说人对钱财都非常吝啬，如果他能够布施少少的这个钱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们也不能够少看他，应当也是做这个随喜。而且有一特别嗔贪的，也好像是在那个不知道是这个这部经典当中还是那个当时是哪一部论典当中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可靠的公案，不是说那个当时那个就是有一个居士叫 叫什么长者居士啊，他非常有钱，但是非常吝啬，就是舍不得给钱。当时佛的那个就是穆圣莲呀、啊，一些这个大弟子知道这个人非常吝啬，然后他们就专门去这个人家去这个就是说化缘啊，希望给他种下一些善根。但是这个长者的话，不但没有产生欢喜心，反而越来越烦恼，说你们不要来，我就是不会布施给你们的。然后就是一直不布施。后来佛陀就是有这个善巧方便，也观察到观察到这个就是说好像是首罗长者还是哪一个长者。然后观察到他那个得度因缘到了以后的话，佛就脱过去了。去了以后的话，当时佛陀说，你要行持五大施，五大施。后来这个长者就说，五大施，说我一枚钱都舍不得布施，你还让我行持这个五大施，就要赶佛陀。但是佛陀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五大施，就是我们佛教当中的这个五戒呀、啊。依靠这个五大施的话，那么可以感得这个稀有的果报。后来这个长者哎就觉得哎。佛陀非常有智慧，说这个佛陀的弟子的话，专门让我布施食品啊钱财，然后佛陀现在就是说，我可以什么呢？不用舍这个一文钱，一个这个财产的话，我依靠五大师就可以获得无量的这个财富。说佛陀是真正有智慧，就是依靠这样的一种因缘的话，后来就是说他对佛产生欢喜心，就想到家里边拿出那个两个非常珍贵的那个毛毯，想供养佛陀。供养的时候，当时还想，哎，两个会不会太多了？后来就想，哎，我供养一个吧。这样就是说自己在那个反复掂量的时候，当时佛陀也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心念，然后说出了一个偈颂。后来那个长者就是特别对这个佛陀佩服的这个五体投地啊，然后以此就是说皈依之后，然后听闻这个佛陀宣说妙法，也是证得了这个初果。所以就是说在平时哈，你在劝诫道友布施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具有一些这个善巧方便。那么修行时的话，要圆满具足家行正行后行而诚心诚意的观修。所以我们最后落到这个实处的话，那么华珍波士也是在要依靠什么呢？山书上对于这里边的这种观修啊，不是一种口头上的那么就是说真正意义明白以后的话，那么家行发心书上正行的话对于里边的这个就是说因果的这个道理，还有就是说缘这些恶鬼众生产生大悲心啊，那这是和一元尊主来行观修。那么后行啊，回向出圣来行做这个设施。所以这个观修也应该什么非常顺顺的这个观修。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舍难得一檀香热巴尼多内耶比扎隆盘切将揭刚那西瓦隆彻巴耶诸比诸比诸阿诸阿修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心亦复然我心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习三世诸佛所成团如是随生诸大愿我心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而恒时向永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人殊的金刚智。
不是，提什么问题？刚才不是说不能回答，不打扰。有什么需要，什么事？
好，下面是下面道友的话，如果有一些我们就是说闲什么一些内容哈，大家可以就是问，但是不要问那个你们考试的内容哈，因为明年五月份还要补考，考试的内容不要问啊。
天理法师，
好，这位道友请讲。
天理法师，在我们大城市当中，住宅，比方就像我住在四楼的话，做烟供在自己的阳台能种吗？
这个的话，主要是在城市里边哈，你要顾及一些旁边人的这个一些这个情绪哈。如果是说影响不是很大，应该可以做烟供哈，应该可以做。如果就是影响特别大，大家特别反感的时候，你可以就是说，按照汉地的一些仪轨，它不是烟供，然后就是说施食啊，那么以此也可以完成那个施食，然后你这个就是自己酌量一下。
因为要是烧，我是很想做烟供，但是烧烟供的话，去到底楼外边的话，大家会。肯定会有疑，大家肯定会有说法。但是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话，只是，
四楼啊，应该可以。
刚才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弄一些清洁，就是干净的器皿上放上食物，然后念咒，念完咒就吹气呢，是不是要吹气？
不用吹气。
那就是念的时候，就是直接以清净心念这个咒语就可以了。
清净心念咒，然后你要是说那个按照那个账，他不是说主要就是他那个稍微讲究，还是印的这个咒语在那个老人课程集当中应该是有，这些就可以了。关键就是观想，你要把这个身上的食物，那么观想就是虚空界都有的。
刚才我看到这课的内容里头用了个或者，它是用的先准备好一些饮食，然后放在干净的器皿中，送此咒七遍做加持，撒一点水之后，最后用了中间有个或者连接，或者把它烧掉，意思就是说前者也可以不烧。
前者是按照那个汉地一般没有就是烧，但是在一些放蒙山的时候也会把一些食物给烧掉，但是一般放这个蒙山的时候就是说有那个米啊，然后米里边加那个清净的水，而且那个碟子也不是很大，就是一点点一个小碟子，然后里边装上这个米和这个水，但是他会用那个一些持咒啊。就是那个持咒，还有就是贴这个手印啊。其实贴手印如果会的话，你就是说学一些贴手印啊，然后按照这个汉地仪轨，你也可以这样做。然后或者把它烧掉的话，后面是按照这个藏传的那个烟供啊，一般都是在每天下午烧烟供的时候，那么也会把这些食品给烧掉。然后那个一些恶鬼闻到这个烟的时候，也会得到这个受益。
我觉得对我们这个住楼房的人来说，最适用的就是这个前边这个，就是干净的器皿放上这个食物以后念咒语。问题这个念咒语念完以后不像他这个食物吹气，怎么不去观想？
我跟你说，食物能够让
到加持呢？
真正的就是你的观想，我跟你讲，其实还不在这个仪轨。
取舍。
就是说念咒语就观想加持的食物了，是不是这意思？
对，我们说经常说七力变十方啊，你的这种观想如果真能观想到的话，绝对会有加持的。然后你要是按照前者哈，我刚才所跟你讲到的，你最好就是学一些那个汉地，他晚课当中放那个蒙山啊，也会有一些手印，通过贴印啊，然后就是加强自己的这个观想力，然后这样就是说把这个食物，然后就是可以供出去。
就像您一般吃饭的时候，早饭或者午饭的时候最简便的，您会怎么样去试试？
我们在那个汉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那个就是说按照那个正规的这些，其实这些是很好。如果就是有些，如果是你是在家居士哈，如果是在家居士的话，简便有时候就是念一点食物，然后你就是通过这个观想摄持啊，然后念咒。我们有时候也念那个观想就是那个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是这是最简单的。
一般最少念几遍？
我那一般念红绳，那你就念七遍或者三遍吧。
然后一边
念，但这不是正规的啊。
观想食物变成，但这不是正规的，非常多。对我来说，我很想学前面这一种，就是拿食物，然后做念七遍咒，做撒点水这个。
那可以嘛？一般有时候上师也是说，比如说我们那个什么吐吐沫呀，或者说那个倒水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念那个嗡嘛呢叭咪吽，然后观想那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大士啊，然后加持这些恶鬼。你这样就是简单的，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做吧，也应该是有加持的。但是开小了以后的话，他的声音我就听不到了。 然后这里边哈，有一位道友特别想问问题，我现在不能跟你回答，但是你可以先把你的那个问题哈，然后打成字幕打上来，然后等到我能回答的时候再给你回答。然后有位道友说，有些事实的时候不会手势手印啊，接手印可不可以？嗯，上帝的时候也没有要求我们接一些手势。然后在那个蒙山事实仪轨当中啊，一般在那个时候一定要接这个手印的。然后这些手印应该也不是然后如果说你有这个因缘的话，也可以到一些汉地寺庙那么去这个网课的话，如果你时间允许哈，可以。然后如果说是工作特别忙，时间不允许的话，那么简单的这个烟供就可以。这个人心里也打出来了，说汉这个事实没有修行打不开鬼的喉咙，他们会写嗔心嘛。我们刚才其实我在讲课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大家不要就是偏于两边。因为这个事实的话，确实没有修行打不开恶鬼的这个喉咙，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是证悟者才能够就是事实，因为这个事实疑鬼的话在我们的日常功课当中啊都有。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修行人，有些就是说修行的这个道行不够的话，但是我们就是说大慈大悲心啊，然后在念这个咒语的时候不打妄想，一心念咒语，然后观想这个恶鬼的痛苦，那这样就是说依靠这个佛陀的陀罗尼咒的这个威德力啊，那么肯定会对这些恶鬼具有加持的，他们不会起这个嗔恨心嘛。而且必定我们虽然看不到他们获得这个受益，但是他们必定会获得这个受益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刚才就是说引用的那个莲池大师的这些公案哈，主要是针对一些在这个就是说做功课打妄想，还有就是依靠这个名闻利养嘛，那么去这个做佛事的话，那这些就是说想用这个信财的话，恶鬼就是说肯定会起这个嗔恨心。但是我们完全一种大慈大悲心啊，相信这个咒语的这个加持力，在持咒的时候，那么是一心一意的话，这就是一种修行，那么必定会对这个恶鬼啊，那么具有这个加持的。放在阳台上麻雀吃可不可以？应该可以。我们一般就是像那个供护法的，供护法的话天行都可以吃，只不过就是不让一些那个就是说比如说牛啊羊啊吃那个供护法的不太好，然后一般都放在高处当一些这个飞行啊可以享受，那湿食的话麻雀肯定可以吃。然后有位道友说，学院的这个烟供仪轨别人的行吗？只要就是说传承清净啊，是那个高僧大德所做的这个金刚语的这个仪轨，应该都是可以，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然后学院的这个烟供仪轨也应该是有啊，在那个兰容科颂集当中它都有。然后我们在学院当中哈，有些法师在最近哈也是拍了一些，比如说供水啊，还有供灯以及那个烟供的一些这个录像都已经拍了，可能在不久把它整理出来的话，那么作为这个视频的方式也会提供给大家。下面如果道友们没有什么问题哈，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辅导就到此结束。然后下一个礼拜的话，记得我们学那个就是应该是我看看啊，下一次。 就是第一堂课怎么样学佛啊、这个内容。嗡阿吽吽班杰哈格热班玛舍啊，应该是为什么学佛哈，不是怎样学佛，为什么学佛？嗡阿吽吽班杰哈格热班玛舍的吽，嗡阿吽吽班杰哈格热班玛舍的吽，嗡阿吽吽班杰哈格热班玛舍的吽。
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